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4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第一夫人通热线，盼维持友好关系。欧盟有望年底获得第一批疫苗。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再次发现多吨硝酸胺。美中西太平洋角力，白流邀美军建基地。维持齐访台成果丰硕，台捷迈向民主合作伙伴。国务院话，美退出世卫，资金将重新定向。欧盟推出新战略，确保稀土资源，减少对中国依赖。TikTok 交易案停滞，川普政府打算封杀更多中国 App。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今日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嘅夫人安倍超惠电话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白宫表示，梅拉尼亚今日同安倍超惠举行电话会谈时，对于安倍抗疫嘅努力表达感谢之意。此外，梅拉尼亚亦祝安倍晋三能够早日恢复健康。梅拉尼亚在这场电话中倾到安倍是日本宪政史上在位期间最长的首相，功绩卓越，对此表示祝贺。安倍晋三因溃疡性大肠炎复发，不希望影响国政，在8月28号宣布请辞。川普在8月30号和安倍举行了约30分钟的电话会谈。川普当日亦在自己的推特发文写道，安倍晋三很快会被视为日本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任内和美国的关系空前良好，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欧盟委员会官员礼拜四表示，欧盟希望到年底能够获得3000万剂潜在的冠状病毒疫苗，这个是和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达成的第一批协议。假设每人一剂，这样第一批疫苗将覆盖欧盟人口的 6% 到 7%。 欧盟委员会已经向阿斯利康公司支付了3.36亿欧元的首付款，以确保拥有至少3亿剂的潜在疫苗，并可以选择再购买1亿剂。欧盟委员会官员说，这些剂量将按比例分配到各成员国之间，以此类推，直到我们达成谈判的3亿剂量为止。该官员指出，欧盟委员会本身不会拥有任何疫苗，介入该疫苗协议的欧盟27个成员国将不得不购买疫苗，他们还将自行决定谁先接种疫苗。黎巴嫩军队礼拜四宣布，他们在贝鲁特港口的入口附近发现了4.35吨的硝酸胺。8月4号，贝鲁特港口的入口处曾经发生毁灭性爆炸，席卷整个城市，炸死了约190人，造成6000人受伤。当局说，这个是由大约2750吨硝酸胺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堆放在港口仓库多年所造成的。根据黎巴嫩国家新闻社 NNA 发布的军方声明，陆军工程师正在应对新发现的4.35吨硝酸胺。声明说，这些化学品是在该港口第9个入口外发现的。黎巴嫩政府因公众的愤怒而辞职，公众仍然担心更多有害材料被不正确的储存，使他们处于危险中。礼拜四较早时，总统米歇尔·奥恩下令对贝鲁特机场的旧加油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此前有报告说，该加油站泄漏了数千升的燃油。美国防长艾斯珀日前造访岛国白流后，白流当局已经促请美军在他们的国土入面兴建军事基地。据法新社报道，白流总统雷蒙杰索事后话俾防长艾斯珀知，当地欢迎美军来建基地。白流总统府这个礼拜公布雷蒙杰索写俾艾斯珀的信入面讲，白流对美军的要求很简单，一到当地来兴建共用设施，然后定期过来使用。这封表注为当面亲交的信众表示，白流欢迎美军来该陆上基地、军管设施和机场。白流群岛位于菲律宾东方约1500公里，人口约22000人， 雷蒙杰索仲建议美国海岸防卫队到当地协助巡弋，保障北流所拥有的无力监控面积相当于一整个西班牙的海洋保护区。目前北流亦是台湾所剩的15个邦交国之一。中共去年划走所罗门和吉里巴斯，北流先前拒绝北京，而中共亦在2018年启动对北流的旅行禁令。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和捷克共和国参议院议长魏德齐9月3日共同举行记者会，台湾立法院长游石坤及捷克台湾商会会长迪维什亦应邀出席见证捷克访团成果。吴超燮表示，魏德齐参议长今次率团访台具有历史性意义，开创台捷理念相近伙伴的合作机制，令双方在民主价值、供应链、经贸合作及人民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维特齐参与长此行彰显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为民主自由奋战不懈的精神，面对威权压迫亦都不屈服，令人感佩。维特齐支持时就归纳今次访台达成三项领域的成果，一是双边实际关系的发展，二是此行确保捷克主权独立及重视民主自由的价值，三是提升民主共同价值的合作。游石坤致辞时亦强调，魏德齐今次应立法院邀请访台，并在立法院发表撼动人心的演讲，捷克深厚的民主传统和坚持赢得了广泛各界的尊重。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发表声明表示，美国计划在明年7月退出世卫组织后，将美国对世卫组织的资金重新分配。声明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最慷慨向世界各地人民提供健康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在美国纳税人的支持下，可以合理地期望这项服务能够达到有效的目的，并帮助有需要的人。然而不幸的是，世卫组织在这些措施上都以失败告终，不单只是因为他对冠状病毒的反应，而且还包括他近几十年来对其他健康危机的不力反应。此外，世卫组织拒绝采取迫切需要的改革，包括要证明他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声明说，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世卫组织时，明确表示我们将寻求更可信、更透明的合作伙伴。欧洲联盟担心在智慧型手机等生产上越来越依赖他国供应的原材料，3号发起确保稀土矿物来源的新战略，要减少对智利、中国和南非等国家的依赖。在新战略下，欧盟将同产业界、投资人、欧洲投资银行、各成员国等成立欧洲原物料联盟，以确保矿物原料供应链。欧盟执委会亦希望自明年起同加拿大及有兴趣的非洲国家展开伙伴关系。欧盟仲打算研究各种方法以重复利用、修复及回收含稀土矿物的产品。欧盟执委会表示，欧洲的回收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只有不到1%含稀土矿物的产品被回收处理。欧盟的目标是在2022年之前确认境内储存及废弃物中关键原物料的可能供应量，并找出有利于回收这些原物料的计划。随着 TikTok 交易案变数增加，白宫幕僚长梅多斯礼拜四再次表示，川普政府打算禁止更多中国应用程式，防止美国国安被威胁。梅多斯从上个月就强调，美国政府正在审视封杀更多中国 App， 禁止可能搜集过之并且潜在具有国安风险的 App。有报道指出，目前正在竞购 TikTok 部分业务的美企，包括甲骨文、微软、沃尔玛等，交易价可能介于 20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之间。原本预计这个礼拜会有结果，但自中国修订限制技术出口清单，涉及 TikTok 向用户推荐影音的核心演算法，使得 TikTok 出售案增添变数。路透礼拜三报道指出， TikTok 正在和潜在买家商讨四个选项，其中包括买家不连同核心演算技术进行收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谴责中共香港国安法， UN 专家罕见公开信函。美司法部将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美司法部高官说中共用 WeChat 遥控留学生。亚马逊在英国增雇7000人，满足疫情下网购需求。挪威将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加入隔离名单。中国线上学习公司疑作假账，遭美调查。美国小企业犹豫招聘，升至疫情前水平。中共通缉百几名抗议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五，路透社报道，联合国人权专家致函中共，谴责港版国家安全法侵犯特定的基本权利，并担忧该法律被用于起诉香港的政治活动家。联合国人权专家在当地时间礼拜五罕见公开这份联合公开信，信中指港版国安法列明的措施不符合中国在国际法下应有的法律义务，担忧立法在关键部分欠缺正确，并侵犯某些基本权利，又指该法不应用于约束或限制受到保护的基本自由，包括发表意见及和平集会的权利。信中又指，在港版国安法下，很多维权人士在香港的合法活动都会被重新定义为不合法。人权专家促请中共政府解释如何实行该法所包含的域外法权，并要求当局委任一名完全独立的评估专员，审查该法是否遵守中方的人权义务。礼拜四，纽约时报消息，美国司法部计划在9月底之前对谷歌提出反垄断诉讼。该报道引述了5位不知名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称，拜耳已经为检察官在9月底之前提出诉讼设定了最后期限。美国司法部发言人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应。泰晤士报亦都指出，美国司法部多个月来一直在对这家科技巨头进行反垄断调查。谷歌控制着全球约 90% 的网络搜索流量，并主宰着在线广告业务。它已经成为美国50个州和地区领导的一个反垄断行动的目标。除了成为反垄断行动的明确目标之外，谷歌仲成了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指责目标。他们指称谷歌和其他科技公司歧视保守派，谷歌利用搜索结果、排名计法等等措施压制甚至删除保守派的网上言论。彭博社礼拜四报道说，微信是中国的万金油应用程式，但海外版 WeChat 中 We 所指令人生疑。美国司法部资深官员表示，中共利用 WeChat 遥控留学生。报道仲指，对共产党而言，任何令他反感、具有颠覆性或找麻烦的事务都会很快消失。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约翰德默斯近期出席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时说，微信被中共用作一种传讯工具，以确保中国留学生对他的忠诚度。他说，微信是中国共产党和在美国的中国人沟通的一种方式，中国会通过微信向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传达一些讯息，监管不给他们接触自由民主和宗教自由等思想。虽然微信和 WeChat 的名称以及储存数据的服务器不同，但是他们都绕不开中共当局的网络审查。亚马逊礼拜四宣布，计划今年年内提供7000个工作职位，这个反映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网购和相关服务需求大增，这个亦使得受到疫情打击的英国经济获得刺激。 亚马逊表示，新增的7000名人力将遍及英国50几个城市，工作地点包括办公室和两座新的订单服务中心。亚马逊5月已经在英国启用一座新仓库，位于英格兰东北部和中部的另外两座新仓库，预计在今年秋季使用。亚马逊先前已经宣布，今年内将在英国提供3000个新的工作职位，加上今年宣布的名额，亚马逊是英国的正式员工人数将达40000多人。亚马逊还宣布将在英国雇佣20000多名临时员工，以应付年终假期购物旺季业务量。挪威礼拜四表示，由于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病例数量增加，将从9月5号起对所有从这两个国家抵达挪威的人实行为期10日的检疫隔离。挪威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讲，限制措施亦将适用于梵蒂冈和圣马力诺，但将放宽对来自塞浦路斯、瑞典6个地区以及丹麦1个地区的限制。为了防止在国内再次流行中共病毒，挪威在过去两个礼拜内隔离了一些国家的所有旅行者。这些国家每10万人口中有20例以上确诊中共病例。挪威将目前仅允许欧盟国家匈牙利、斯洛伐克、芬兰、塞浦路斯、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丹麦和瑞典的部分地区进行无隔离旅行。在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中国课后辅导公司跟随学，因遭多家防空机构指控造假账，美国证监会已经展开调查。礼拜三，跟随学股价收盘重挫 12.1%。美国造空机构 Citron Research 创办人莱夫特接受美国财经媒体访问时表示，跟随学市值140亿美元的股票最近价格飙升到令人瞩目。他并指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未能规范这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自瑞幸咖啡造假账被踢爆并勒令退市后，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财务记录就备受关注。美国参议院5月通过一项法案，要求企业证明自己不在外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川普政府亦重新要求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全美独立工商业者联合会礼拜四表示，有越来越多的小企业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增加招聘工人，有意增加人手的比例攀升至疫情开始以来的最大值。但是由于疫情为经济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导致目前的招聘条件仍然困难。数据显示，八月份有21%的小企业计划招聘员工，比七月高出3%，是连续第四个月的增长。约33%的小企业话，他哋存在无法立即填补的空缺职位，这个是三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有18%的企业在八月份提高了薪酬，比七月份之前提高3%。但是仍远低于疫情发生前的36%。劳工部将在礼拜五公布八月份的就业数据。根据接受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值，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可能增加135万人，失业率可能是9.8%。内蒙古自治区官方推出全新教育政策，要求当地以蒙古语授课的小学从新学期开始改用国家统编汉语教材。内蒙古民众反对中共用汉语教学取代蒙古语教学，连续几日发起大规模抗议。内蒙古广播电台的300几名蒙古族职工亦集体签名反对新的汉语政策，保护母语。9月2号，当局开始强力镇压，对上百人以寻衅滋事罪名通缉。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地蒙古族牧民披露，中共政府已将今次大规模抗议定性为受到境外势力煽动。最近几日，每日有大量装甲运兵车在街上行驶。蒙古学者阿亚查表示，9月2号开始，很多旗县之间的道路被封锁，学生家长和教师的联系亦被切断，微信上用蒙古语起名字的群都被关闭，另外还有外地特警进驻内蒙， 局势已经好紧张。